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账号的价值，就是我们聊的其实是他的人本身。我觉得反而咱们可以看作成一个我们其实身边的一个朋友，然后再讲述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他的故事其实非常的个人化，或者是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常，但是极其真实，真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力量。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的职业就非常简单，我做过那个交互设计师，后来监管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团队，然后后来因为我的小红书做起来以后，我就被我的领导拉过去做营销了。我的领导说，你这么懂流量，就是你还干那些活，就是不要干了，就是你那个等于说埋没了你的才华。在公司里面劝我，就那天晚上就我要不转营销，他就那天晚上就不让我回去的那个意思，就坐在我那儿，坐在我旁边就跟我说，一直我们俩聊到了两点才放我回去。我就说行，我可以去试一试。好，终于放我回家了。就我先讲我职业这一块，因为大家都是职场人，对，因为我也是互联网公司的，我愿意先聊职场。对，我的小红书也是用了很多职场的思维在做。OK， 然后被领导拉去做营销以后，也是因为我小红书做了，那当时有10万粉丝吧，领导就是因为我小红书做成功了，他就让我去做营销。然后我说我不行，他说你行。你行不行我还不知道吗？对，就是你看你现在都不听我话了，你也是翅膀硬了，反正就各种说我就被他说的就好，行，转营销 OK。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营销人，已经做营销有大概3年的时间了吧。我们公司之前是一个 2B 的，然后现在是做 2C， 然后是一个细分领域的，我就不讲太细了啊，一个细分领域的那个领域的天花板。对，我觉得就是让我也找到了职业的第二条，怎么说呢？我坦白说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做 UX 或者是产品的。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是有天花板的，就是，但是营销是没有天花板的。对，他没有说 OK， 那你35岁以后就不行，他只是在乎你上一份项目有做了ROI 是多少，做了多少业绩。我只要有业绩，我40岁也是能找到工作的。但是我之前做 UX 的话，不可能，你35岁没人要你，特别的现实。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高级的 UX 吧，我当时做追播做的也还可以，这个绝对不是自夸，是做的真的可以。但是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做监管产品团队，就是你想想我一个 UX 能监管产品，证明我的产品能力也是可以的。OK， 还是焦虑的。最后做了营销了以后，哎，不焦虑了，没有天花板了，这个职业是没有天花板的，
可以做到老，对吧？说的很对。对，因为其实你看我现在做的事儿一样嘛，我觉得比如做运营，你就做到像我现在40岁就很奇怪，就是还有一个这么大岁数人做运营。但是其实你做内容或者做我现在做事情，你做到60岁70岁都 OK， 这是一个未来发展路径的问题。对，然后回头问回来个问题啊，你现在做小红书是副业吗？
我说一句实话吧，韩老师，就是我做一个事儿，它都是我的主业，就包括我现在让我去扫马路，那马路就是我的主业，就是我要把它给干好。就是不存在什么祖父，就这个东西我要不要把它做好 ？OK， 那要做好的话，就是投入时间、投入精力。
那你还上班吗？
上，我现在手里面还有项目呢。
那你真厉害，就是班上着，这边做着，这个应该也挺花精力吧？
就是因为我在职场上取得过一些成绩，就导致我现在职场比较自由，你知道吗？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已经不用打卡了，给我绝对的空间、时间自由。
明白，那怎么着公司会用你个人的资源吗？我再挑拨离间一下，是吧？公司会用你小红书账号的这些个人资源吗？
这个问得特别好。他虽然不会用到我这个具体的人群，但是他会用到我的其他一块的资源。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看我们 2C 做那个做营销，你势必要跟一些博主谈，对不对？就肯定是有这一环嘛。
对，
那其他人 BD 不下来的，我可以 BD 下来，我拿我这个身份就跟人家。就是我是对我们公司怀着感恩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做嘛，然后 OK， 那他就直接我薪资也没有给我结，也没有退，说 OK， 那你没有做过营销，但是过去以后就把那个什么运营团队啊，什么新媒体团队啊，什么百度投放团队，我们虽然刚开始做啊，但是你看我们每个岗位还挺齐全的，对，都纳在我的管理之下，就是还挺信任我的，就我觉得他就跟两口子一样，是开始他就给了你很多信任 ，OK， 那其实到后来的话，你们就感情会越来越好。 如果他开始就很挑剔你，然后要人也不给人，要钱也不给钱，完了以后你说一个什么话，然后又得层层审批，那就傻逼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合作模式。对，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海林是不是可以讲讲你做账号的故事，怎么开始的，对吧？经历了啥？
我是小红书34万粉丝博主，然后我觉得一共做了三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从自己出发，就是其实我在做小红书的时候，2017、2018、2019，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美妆的天下，没有说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生活自律的博主，我在上面是，怎么说呢，有点给人上课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学习什么的，你要自律，然后你的工作要勤勤恳恳，你怎么向上沟通什么的，就有点给人上课的感觉。那时候小红书的天下是美妆博主，但是你想想，以我这个脑子啊，我肯定想 OK， 那个平台喜欢啥我就去做啥，但是我当时呢就没有去做，因为我还是从自己出发，就是那个平台明显就不适合我嘛，就我因为我都不是小红书的用户，说实话啊，如果以我们职场人的思维，那就是先竞品分析，然后看你这个好那个圈里面的人是谁，然后我就做一个那样的账号，就是做产品做 UX 都这样的。但我那个时候做号的时候，我倒没有沿用我职场的思维，我就是想我能做什么，从自己的自身出发，我就发现我那个时候其实就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焦虑，我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28、29岁，特别特别的焦虑。然后第二呢，就是我的老师给我总结了，说我有一种愤怒，就是说怎么别人都过得那么好，怎么我觉得我也挺用心的，为什么你看就是累死累活，然后 UX 工作工资也还不错，但是马上好像又要失业，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愤怒，一愤怒，二焦虑，然后我情绪特别强烈，然后其实我的内容输出就是这两块，对，我就输出我的愤怒，我就输出我的焦虑，然后让他们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而不是说哎这个平台上喜欢什么我就去做美妆，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减肥或者是什么的。第一，从自身出发，然后第二个是我做对了，第二个点是对一个东西深挖。我测的时候我发现我写书单啊，那个推书的时候大家特别受欢迎，然后我推荐学习软件的时候然后也特别受欢迎， OK， 然后我就深挖，我就是看更多的书，我疯狂的时候好像看了200本书是有的吧。然后学习软件，我会把所有的学习软件，所有的笔记软件，所有的学习我全部下下来，就有100多个吧，然后去研究他们，然后把那个做点做的特别特别透。然后第三个是量足够大，内容足够好。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日更的，我只有一点，就是这个事儿我要不要做好，如果要做好的话就是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对，就是这个逻辑。我那时候我就下了班是10点，是不是大概有时候1点写完，有时候2点写完，有时候3点写完，4点写完的时候也有。但是我那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一个日更，每天要写一条，不管啥时候写完就写一条。截止到现在啊，已经写了一篇是1000字，我是一定要写满1000字了。OK， 我现在已经写了40多万字了吧，写了400多篇了。然后你想想，我这边又不是一直在写，我是有自己全职的工作，然后我中间还生了个孩子，对，起码是第一年前半年是没有中断的。
哎，这里边有一个点，就是说你其实在做这件事儿是因为你当时焦虑，你刚才反复在讲焦虑这个词，然后以及愤怒这个词儿，但是你的内容是比较温暖的，会让人觉得看了很解压，很有正能量，这跟你的愤怒和焦虑反而是相悖的，是不是说你输出这样的内容，反而是这样的内容就能缓解你的这个焦虑和愤怒？
对对对对，其实我说的内容是为了治我的病，因为我焦虑嘛，所以我才需要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写给我自己的，我就随便说几句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啊，就比如说我说今天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然后这样就一直重复这句话。还有说我说就是做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然后其次就是现在，然后包括什么日拱一卒，就是很多很多话，粉丝以为我是写给他们的，其实是我是一遍一遍写给我自己，一遍一遍跟我自己说啊，海林今天就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我们每天就做一个小事儿就可以了，就跟中药一样，我给我自己就是宰吧宰吧弄一副中药，然后每天给自己喝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啊，我要治疗我的愤怒，治疗我的焦虑，
反而是自洽了，对不对？就你是有这样的感受，然后你通过一个平台输出内容，然后把它给释放了，然后或者说你自己也需要，就是用你的话说这副药，这个反而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因为它真的让这件事情变得很自洽了。 哎，那我你看，比如说你做起来以后，我们反正往回看，比如看你的账号，我们会说啊，这个是一个职场类账号。但是听你这么说，你刚开始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说我要去进哪个赛道，或者是选哪个品类。就这个，当时你就开始做什么内容，这是有什么思考吗？
其实你如果让我现在说 OK 一个新人的话，如果该怎么样做账号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老是说我要定位，就是我觉得定位是算命。我可以举个例子啊，老师，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对定位的一个理解，不见得对啊，但是它是在我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能够运转得很好。就比如我是有两个宝宝嘛，我有一个9岁的女儿，然后我还有一个二宝宝，二宝宝也八九个月了，就是我对他们是有一些期待的，我是对他们是有定位的，但是其实我自己会发现啊，他完全没有按照我的定位走。就比如说，我想让他，我定位是你要跳舞的，跳舞，结果他搞了半年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他不要干，然后我又给他想了另外一个，我说你要干那个，他也不会干。就是你说我的孩子我都控制不了，那怎么可能就是说我给我的学员说 OK，我给你弄个定位吧，你做美妆号，给你定个位，然后给你定个位，你做职场号，就是没有办法定位。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啊，是没有办法定位的。你如果是薛兆丰那样的，他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教授，他可以给他定个位，他就是做经济学，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沉淀的足够多，没有办法定位。那我们怎么样开始输出内容呢？我觉得就是从自身出发，从人出发，就是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做成过什么事儿。就比如说，哎，我之前定投基金，我赚了500块钱，我有这个定投的经验。那我就建议你搞一搞什么理财类的笔记，不管是视频也好，或者是图文笔记也好，就是搞一搞这个。比如说你曾经减肥成功过，OK，那你就发一发减肥。你甚至你自己手账做得好，你可以发一发手账。然后你之前被物欲所那个什么，笼罩呀，或者生活的不好，后来你通过自己断舍离呀，什么极简生活呀，把自己这一套弄得很好，然后越过越好。OK，那你就应该分享极简的这种东西，就是你就以你自己为点啊，然后往外发散。
因为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个特别老的一个概念叫个人 IP 嘛。其实我在这个个人 IP 里边有个核心的观点，其实跟海林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认为个人 IP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个人，它的个体，这个个体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个体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林，只有一个含蓄。那海林牛逼的地方在于它就是海林，就是所以它要呈现出它的真实状态。比如说含蓄牛逼的地方就所有的这些元素，比如他有多大岁数，他的性别，然后他的兴趣爱好，他的表达方式，他的性格，所有的这个元素组成在一起，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它独一无二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可能喜欢我们的人没有那么的多，或者是就是一小部分，但是没关系，在当下这个极其重个体的这个环境里边就足够了。我们去做商业模式也都能养活我们。所以我觉得个人 IP 最重要的逻辑在于说个体的特征。那么从开始做的时候呢，就刚才海玲，我理解那个点就在于说，不要先去套一个模式，而是说你要去做。有个人就是找我吃饭，然后吃饭过程当中说，韩老师我要做账号，他说我做了很多调研，是做母婴的，还是做职场的，还是做，说了半天。说完以后，我说那你现在开始做了吗？他说没有呢，这不做调研吗？已经调研了半个月了，就是一个视频没有发。我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今天晚上发一个视频。这跟海林说的一样，就是你先不要想那些，就是因为你做和你没做有个特别本质区别，你做了以后才知道，你适合做什么，或者你慢慢摸索是一步，你走了第一步才知道第二步往哪迈，对吧？我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我经常还说，我说那个账号不是定位定出来的，就谁要跟你说我能给你做个定位，我就一看别人的课，说第一节课定位，我靠，我说这个人是半仙儿，都能做定位了，怎么可能？我自己都没办法给我自己做定位，不可能给别人做定位。这个账号是慢慢长出来的，它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它就长出来的呀，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你包括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刚才给你讲断舍离，确实我是那段时间就是疯狂的买东西，然后买了东西也不开心，然后我就是治疗我这个病嘛，等于说我又得了一个病，对不对？OK，那我就去看书，对不对？然后包括进豆瓣的小组，就是我会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就会慢慢的，就是有点悟道的感觉吧，因为你看完书以后，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它是有一个，就是喝药嘛，它得消化嘛，就有一个过程的。然后 慢慢的变，会把我这个经验然后把它分享到小红书上。其实我是一个职场号，本来说如果定位为职场，那我就不应该讲断舍离，讲什么断舍离，你说。
现在你说完这个，我们就大概知道你是个就是什么样状态，就是你在做账号的时候，就是背后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或者是一个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那个账号本身哈，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还是特别关心你那个30多万的账号，就他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性的选择或者是关键性你做对的事儿吗？
就是我们小红书涨粉就一个办法，对不对？这个办法就是你写爆款涨粉嘛，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办法？但是呢我有两个办法，就是我的粉丝不全是因为我写笔记来的。对，就是因为你自己这个就是你的能耐没有那么大，其实也不见得写的偏偏是爆款。然后呢我就发起了一个100天自律计划，就100天自律计划就是我们这个100天我们要做哪些事儿，就我把工作中的那一套用在小红书上，我说就是你得有目标的活着嘛，就是我们工作中看有目标的活着，一个项目慢慢推进 ,OK, 那我们人其实也是按照项目在推进。然后 OK, 那你这个100天你要完成的项目是什么？我就把这个项目起一个名字叫100天自律计划。名字有了以后呢，就是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核心呢？核心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北极星指标。OK, 那你完成这个北极星指标，你就要需要做一些什么事儿？比如说几点起床呀？比如说你要看一些什么书啊 ？OK, 那你参加这个100天自律计划，首先你要发一个说我要参加海林的100天自律计划。第二个就是，你参加完以后你艾特我。然后你打上那个100天自律计划的那个什么啊，
要钱
话，对对对，要钱。OK, 然后每周最好发一个复盘。然后呢，我说你艾特我，我就会去看。然后呢，我就会把你收藏在我的收藏夹里。真的是好多人参加，然后那么多人参加，那肯定是有爆款出现，对不对？因为内容足够多嘛。然后 OK, 那他就说他参加了海林的一个什么计划，然后又艾特什么海林。然后呢我就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曝光。所以呢我明明才写400篇笔记，就是搜小红书搜海宁，你都不用搜100天自律计划，因为100天自律计划那人就更多了，你知道吗？有很多参加了还没有艾特我的，就是你只要你搜海宁的话都有6000多个笔记。你想想六千个笔记，如果有我就不需要那么多曝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曝，他只要曝几篇，那我的曝光又会就是成10倍100倍的往上就是递增，帮我对有一大波粉丝来。然后来了以后呢，因为我的内容也是足够优质，来了以后我就能把那个粉丝给他留住，就确实就是成为我的粉丝了。
像你发起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活动，就是参加活动的人他都会给你间接带来的流量，然后在这个参加活动的人里边他是有概率嘛，大部分可能没那么火，但是有那么几篇火了，他这里边都会艾特你，对吧？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要带这个100天自律计划且要艾特你。
对对
啊，明白。所以相当于大家都在一点一点的拿自己的流量扔到这个池子里，但这个池子是谁的呢？这池子是你的。对，是这么个逻辑。这里边很关键一个点叫做时间节点，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是在哪一年，以及当时你有多少粉丝了？
时间节点就是那个真是一个好时候，那个时间节点就是我不知道老师还记不记得啊，就有一段时间小红书他被下架了，您知道吗？
都记得记得。
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什么炫富啊，就
还是导向的问题，对吧？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特别需要我，特别需要这个内容，就这个这然后平台对于我这个内容的倾斜度有多大，你想一想。
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们需要这类内容，他可能会增加这类内容的这些曝光。为什么我问那时间节点，我其实也想跟大家传递一个点，叫做说比如说我们把海林当成一个成功案例的话，我们应该去受到他的启发，而不是抄袭他的行为。所以受到他的启发就是我们想知道比如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他做对了哪些事情，但是不代表说我也要做他那件事儿。因为大概率说所有的成功的这些案例都是他做对了几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跟当时的时间节点和他的那个所处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抄肯定是没用的，否则那我们都可以变成几十万粉丝的账号。所以我其实背后是这个逻辑，大家会 get 到他的一些思考的方法，不是说这个你真正去把这个东西抄过来。就是打卡这件事儿，我现在再去做肯定是不行的，他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我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儿，还有吗？
那个点我是第一次讲今天，还有一个点特别重要。 就是我在，就是我弄完那个100天自律计划以后，我就因为我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哦，我就明白了那个官方为什么要推你，我就大概就有一点悟到了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做一个事儿，我也会往深层次的想，我因为我不会脑残了，就觉得自己那个计划多么牛逼，然后自己就上天了。我从来就不认为是我很厉害，肯定是我说我肯定踩对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琢磨，我说我到底干对了什么，就琢磨琢磨，然后我又政策什么的，我就包括那个新闻我都搜索都看一下，就是那个“十四五”规划特别的正，就是微博上啊，微博上有人解读“十四五”规划，对不对？微博上有，然后 B 站上也有，反正就是我看见 B 站那边好像大家都挺关心这个事儿的，但是小红书上没有。我说这有意思呀，我说这个东西这个方向应该是很对的，然后居然没有人悟到了这一点。我说 OK， 我说那我来弄。哎，我就把它解读了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别人还在搞人民日报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太浅层次了，你知道吧，太同质化太严重了。然后我就搞一个深的解读十四五，就是说的是解读十四五，但是我会把那个内容化成小红书用户喜欢的东西，就是解读十四五是我说出来让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事儿，但是其实那个内容不再按照那个 B 站那种，就是 B 站那种真的是要给你上课，你知道吧？然后呢，微博那个大 V 就是一副那个什么教授的感觉，但是我呢就像一个闺蜜一样，我说哎，你看我们其实应该关注什么国家的一些什么政策呀，姐妹们你看就是哪些方向是我们大学生可以选择的呀。比如说什么新能源啊什么，就我的口气会像姐姐一样说这种解读法。然后我那个解读十四五也没有发很多篇，然后就是官方也给我猛推了一下。
那篇数据，那几篇数据是个什么样的量级
我都已经忘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咋说，这个事儿在当时它是一个正向的，哎，怎么过到今年了以后他又说我们不应该老说政治，又把我那个给封了，你知道吗老师？他在某一个时间阶段他特别对，官方还推你，然后过了那个点以后他又把我给封了，说你这个违规。说我
从海林刚才说这件事里面我 get 到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他对于大环境好像一直是非常的重视，就刚才他说这两个点都是跟大环境有关，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说就是你选对方向选择比努力重要，对吧？其实这个跟他说的事儿是完全一致的点，就是他首先没有那么功利，他也关注大方向，这是第一个。就我们从来没想到一个做职场类账号的一个女孩会关注这个“十四五”规划，我觉得就感觉不着边儿。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把这件事情转化成小红书平台里的内容的调性，小红书平台用户喜欢的这种风格，这个也很重要，这个非常考验内容功底的。就是你如果把 B 站或者是微博东西搬过来肯定也不火，这两个点必须同时满足才可以。哎，那我就通过这事儿好奇说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为什么你关注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为了什么，而就是你平时就是会关注，或者你的信息的源头关注的信息面就是会涉及到这些。
我以事儿来讲，待会儿您帮我总结，就是我是怎么样的。就是最开始呢是做平面设计的，做平面设计，然后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10年前我3000块钱工资，我的学历非常非常的不好，累死累活涨到了10000，已经天花板了。就是那个时候想不了太深的东西，但是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好像不是说一努力你就一直能够往上升，怎么我就感觉到很乏力，就到10000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行了，就是怎么样我都没有办法了，就是我就觉得我很用心很努力，但是我就是只能到10000，我就看一下，我说是不是所有的设计师都是10000呢？我后来我就发现，10000在 UI UX 领域是起薪，这个真的是我都惊呆了。我说 OK， 我就明白了，就是我不能在这儿搞了，就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做 UX。OK， 然后做 UX 的时候，哎，挺爽的，就是跳到 UX， 薪资就翻倍了。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你要说努力的程度吧，我觉得我做平面更努力。我们那个做平面就是做活动，然后不夸张啊，一周要出100个海报，真的是就是把人给当
工具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做了UX 以后，就是工作量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大，然后但是 周围的人特别的高大上，比如说我可以跟那个什么斯坦福的那个什么特别牛逼的什么在 Google 工作的什么产品经理工作呀，然后又可以在什么哪个细分领域赛道的什么什么运营什么的。就是我做 UX 以后，我发现哎，我这个人怎么高级起来了，怎么周围的人开始健身了，我之前都不知道为什么呀，怎么有健我作为是一个农村来的人，我就觉得那健身不就是花钱又干活吗？为什么我们花钱去又去累得要死？然后从那儿我才知道，哦，人原来就是要健身的，就是原来哦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在那儿就得到了滋养。然后我周围的人，然后他跟我说那个东西怎么思考的，就包括那个运营，我之前我在配合那个运营，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因为做平面的时候。他们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就说海宁这个东西哎就靠你了。但是呢我在跟那个运营对接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说这个东西你就辅助我，对，这个活动是我由我来主导的。他就说你把那个字儿调大，我因为运营活动嘛，你也知道运营说了最长的一句话就是，这我要大我要大
就是你说的平面可以理解为 UI， 从 UI 到交互的这个跨越，对吧？
对，其实我转 UI 以后，其实 UI US 都做，其实小工我们那是个小团队，其实里面的人非常非常优秀，他不是那种草台班子。 OK， 那我去了以后我发现哎，这玩意儿很简单， UX 我学一学就会了，特别简单。因为我觉得术的层面对我来说特别简单，比如说学习什么一个 Sketch 什么，那不是一天就学会了吗？学习什么 AI， 那不是一天就学会了吗？所以有人跟我说喊你我要不要学习 PR 的时候，我就想骂他，我说这个 PR 你不是一周就学会了吗？为什么还要来问我你要不要学这个东西？这个莫名其妙。就是术的层面对我来说特别简单，然后我主要是我得找到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哦，我知道了要做 UX， 然后我就去做了。就是这个其实很难想明白。
那我现在又理解了，对吧？这个关键点是在于说你是意识到了这条路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我们以前在考虑业务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虽然你刚开始做这业务，这个业务如果做到极致，你能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做到极致它是个什么样。就刚才海林在讲这个事儿也是一样，比如说他刚毕业的时候挣3000挣10000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条路，那条路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能挣多少钱，然后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对吧？身边什么样的圈子，可能他做了2-3年以后大概就能get 到，大概能知道说啊，我可能是就是这样了。那即使这个个人再出色啊，因为你选择这条路是这样的话，你大概率是逃不出这个框框的。所以其实海林在跳就要选择，当然这个选择的话，很多人也会说就这个跨行该怎么跨，还有或者选专业选岗位。其实我们一直说你要跨的话，你要选择离你最近的那个位置去跳，所以这叫做跨行，对吧？刚才海林说是从平面设计到这个交互设计，对吧？到 UX， 其实它本身属于大大的这个领域来说是同一个类型的。如果它再从交互再到什么产品经理，又越来越近啊，越来越近。因为产品经理有的可能需要关注交互，然后当然除了交互，他还关注一些背后的一些逻辑。所以你看海林跨的都是在一个领域里边一步一步的在跨，但随着他跨的话，一个是说跨的对，然后以及领域变得更广，那限制他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刚才的感受吧，我觉得很有意思。海林说自己学历不好，说了一句，我想你能有多不好，我是个三本毕业的哈，我是个三本毕业的，就是是一个完全是个本科，但是就真的很差。然后我就说一个事儿，就我在快手的时候，因为快手的都是学历很好的人，就是背景很好，就我们一块儿去调研出差吃饭的时候坐一个桌，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自己当时在湾区的时候住哪条街。对，就是我说我是个三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其实我说我不需要你安慰，对吧？但是完全都是两类人。但是我就想到海林刚刚说点，我想到说其实你不断的选择平台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也会变，就是你身边的人变得很出色的时候，他其实也能给我们一些养分，也能我们从他身上给予到一些东西。
我的人生发生质的改变啊，我就是说有一个什么贵人，我就理解为如果是说非得说一个贵人的话，我就是说我从平面然后跳到了做 UX 那个，然后认识了一个产品经理， 因为我们当时在一个那个写字楼里边，在那个海淀那边，然后就是我终于过上了我梦想的生活，就是在写字楼里边，然后那个大玻璃你知道吧。对，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幻想，我说我要在一个写字楼里边，然后那个墙一面全是大玻璃，然后我真的是站在了那个玻璃的面前，然后真的是在那儿吃饭，就觉得是做梦一样，我就觉得我人生到达了巅峰你知道吧，就此生没有什么追求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小红书哦，我那个时候只是从平面到了 UX， 我说我哎呀我这自己的规划也到此了。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进了那个团队，我认识了那个产品经理，然后我们有一次聊天嘛，他就问我，他说那个海宁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的梦想赚100万，那个时候还是我往大了说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工资就是到手2万多嘛，其实离100万还有很遥远，你知道老师啊，就是外面老说年薪百万，其实本质上咱们自己知道有多难啊。然后呢他当时他就特别的疑惑你知道吗，他说你是肯定能赚到100万的呀，他说我问的不是这个，他说我问的是你的梦想，就是要听我的梦想。我心想我的梦想就是赚100万呀，我当时就没有明白他在问我啥。
梦想应该是实现不了的东西，看似是实现不了的东西的。
是，但是他当时特别笃定嘛，就是觉得我，因为我妈都不相信我能赚100万，你知道吧？我说我赚100万，我妈肯定说我疯了。
对，他贵人是贵在哪里啊？
就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跟我说，你就是想当然，就是说你肯定能赚100万，就像你这么优秀，因为我们在做中是深度交流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么一个优秀的人，然后给了我这样一个很郑重其事的肯定，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在职场里面不受 PUA 就算是好的了，你知道吗？就然后还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同事，然后给予你关键一个节点性的那样的一个那个，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思考我的梦想了，真的开始思考这个事儿了。对，我的人生就真的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因为我之前思考的就是我能就是还是围绕自己吃煎饼果子多加一个鸡蛋这个事儿上，还是没有跳脱出来。后来就是我真的思维慢慢的一点打开，我居然开始看虎嗅了，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虚。就比如说我要学一个 Sketch AI 那个东西，我就拿到实实在的东西。但是当因为他的梦想嘛，但是我真的是没啥梦想，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要赚100万。但他又说那个不是梦想，因为我想着他斯坦福毕业的那么优秀，然后他又跟我说那个不是梦想，那肯定是我错了，我得想一想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得找梦想嘛。那找梦想我找不到答案，我就开始就是我就想着能不能够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一些启发，可以就开始看虎嗅嘛，就比如说什么就是那些东西3-4-6课什么的。
对，就当时那个时候这个人给了你极强信心，但我觉得这句话呀或者你们这个深度沟通也是在当时那个阶段，其实你在一步一步的在变好嘛，就在进步。我是理解他的贵人的逻辑，是在这儿让你去说，哎呀，我其实可以能去试着去做更多，因为我有能力，我有机会，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说找工作这件事儿，说站在那个北京什么海淀区落地窗前面，让我想到了，就我也简单的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就是在中关村上班，我们是要骑自行车回到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就是来回，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公交车，然后那时候没有地铁，就在我住的地方打车也打不起，然后每次我就会路过北京，如果北京同学应该知道五道口那有一个楼是搜狐，那个楼清华东门搜狐，那个楼现在已经没有写着搜狐两个字，那个时候是搜狐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刚才海林说那一句话，就说我当时觉得说卧槽，这我要能在这里面上班多牛逼是吧，就觉得那个办公环境那么的好，然后从每天从那儿过，然后也就是投简历人根本就不要我，然后也没有这种面试的机会。后来一步一步走，就像刚才海林说的也是一步往前走，我是从小公司创业公司草根，再到了百度，然后再到了大公司，然后后来就赶上两家上市公司，一个是美团一个是快手。对，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学历，起点也很低，但是在一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里边，就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勤奋，就是至少会回报给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吧。我觉得聪明不聪明，但是选对了路或者是你努力去做，确实能看到一些回报的。我觉得真实的故事反而才会给人力量，我觉得反而光鲜的东西大家看得多了，但是呢所谓真实的就是我一直讲所谓粗糙感，或者它没有 有任何的包裹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的人为的拔高、人为的提炼、人为的这个把它美化，但是就是这种东西才会让人觉得很亲切，才会让人觉得有力量。而且，如果海林他的 IP 能做得成功，含蓄的个人 IP 能做得成功，就是源于说我们毫无刚才说的这些修饰呈现给大家。你喜欢你就喜欢，然后不喜欢也没关系，我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喜欢我们。这个其实你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在过滤。比如说我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含蓄，那没关系。
其实我就想聊一点虚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做自媒体的人啊，他会特别的焦虑，包括做营销的人其实也很焦虑，营销相当于销售嘛，就更焦虑了。然后呢，但是我呢，我反而是我反而是相反的，因为呢，做自媒体我看见了一定的规律，我知道怎么样弄，它就有数据。但是 UI 的话，它是有天花板的。无论你再怎么搞，你就是比如说你就是60万年薪，对不对？你市面上六十万年薪的人，他就很就是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呢，营销这一块儿，他你通过你自己的学习或者是悟道啊，你是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我就把这个思维方法分享给大家，就是你认为的那个什么安定啊，它其实是你一年就在过一天。然后呢，你认为的那种不安定，其实你一直在活一个崭新的自己嘛，每天都是新的东西，因为你要不断的研究啊，不断的去悟道，不断去修自己。然后比如说，你看我刚才说我自己有恐惧，对不对？有焦虑，然后我慢慢就把它给修掉。我意识到了，我察觉到了，我就给自己整一些药。然后那个药是啥呢？那个药有可能是我比如说理财，我对理财这个东西特别焦虑，那我就泡在豆瓣小组里边。就我看他们怎么理财，然后哎，那个就是我的药，我就不断的去那个氛围，然后体验那个东西，然后看别人怎么理财的，或者是看别人的收益，看别人的盈亏啊什么，就观察观察观察，慢慢慢慢的，因为看的足够多，哎，慢慢慢慢的你就会给自己治病了，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就缓解了，包括什么物欲啊，也是慢慢慢慢的可以修掉的一个东西，还有焦虑也是慢慢慢慢的可以修掉，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人生出现了很多东西，你就得了很多病嘛，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我就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得了很多病，然后我去，治疗自己的过程中，哎，我反而觉得自己每年都在解决一个新的东西。你包括我19年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粉丝就起来了嘛，十几万粉丝，有一些平台啊，还有一些什么好多的机会，你们想象不到的机会，邀请我出镜，然后邀请我就是有一些什么演讲呀，或者是连麦呀，或者是。被一个平台邀请过去当主播啊，然后你晚上播2个小时就能拿工资了那种，就是那个直播野蛮生长的那个时期。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是没有演讲能力的，我就是哆嗦哆嗦哆嗦抖，你知道吗？就害怕，就是我就怕别人骂我，或者是说就是哎，这怎么一个什么人都能出来说话了？就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不能够说话，就感觉到我被什么一个东西给吞下去了，没有办法出来讲话。然后也你看我全是图文，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拍视频，其实是没有办法，然后也没有办法用声音出镜。我录一个东西以后，我在听我自己的声音，我就觉得我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声音，怎么这么难听，就是简直就尴尬的不行。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一个事儿以后，我就开始慢慢的修它。我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包括去庙里面求一求这个事儿，我也干过，说哎，我这个是不是老天给我的惩罚，我就不具备这个技能。说我得心诚一点儿，对，我就让就不再让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开始抖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为什么不敢那个出镜，不敢跟别人讲？明明你在下面的时候，你可以滔滔不绝的。其实我现在就是我线下的状态，就我跟我的朋友沟通就是这样的，就也没有装。然后我线下都可以，为什么我在线上不可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抖，并且我都还没开始干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开始抖。然后老师，我真的发现了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回事？是我小时候啊，我弟弟4岁，我8岁，然后就是有两个对联儿，你知道吗？我弟弟4岁，他能够把那个长长的对联儿给他念出来，然后呢，就是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就是农村的小孩子没有这样的，他4岁就能够念出来，就是特别长，十几个字儿，两个对联了，让我爸和我妈特别的骄傲。然后我们家一来客人，哎，就让我弟表演这个技能，然后我弟弟就跟那个唱歌一样，就念出来了。然后，哎，他们就给他鼓掌，说："哎呀，你这个真的，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发生过2次以后， 我就也特别想要那种感觉，我说什么时候我妈也让我去练一次，我说我也会练。有一次就让我弟开始练，但是呢我弟就不练，我弟，我让我弟练太多次了，我弟就罢工了，就说怎么老表演这个才艺。然后呢我们家那个亲戚就逗他说，哎，你练吧，你练我听听，我可以给你5毛钱，就用钱来诱惑他。然后呢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呀，我说我可以啊，我那时候8岁，我说我练那5毛钱能不能给我。然后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所有的大人都笑了，就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爱钱。然后，哎，你看你看，就是这个事儿明明只是逗那4岁的小孩了，你看那个8岁的还当真了。所有的人都在笑我，没有一个人不笑了，并且笑的声音特别特别特别大，我就感觉我被那个笑声吞下去了。就是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要做啥，我也不知道我要说啥，我也不知道我想说，我不是为了那个钱，我只想练一下，但是我又没有现在很好的表达能力，我当时我就被噎在那儿了，我就成了一个哑巴。对，我就经历过这样一个事儿，一有陌生人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巨大的笑声，就是萦绕在我的那个脑子里面，然后我就开始抖，我就开始发抖，然后就不由自主的，就是我是生理反应。
但是海玲，我也特别感谢你走心分享。那我也说一句实话啊，就是这是真实的。就当咱俩刚开始聊的时候，你说你有愤怒和焦虑的时候，后来其实你再说了你后边的几件事儿，都和你这个心态有关系，就是它都属于一类的。当时我在听的时候，内心我在想，是不是你经历过些什么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一下就通了，就是你其实。因为小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以及20多岁的时候在努力的去突破自己，然后事业上突破自己，然后以及在个人成长上你也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就刚才一直在讲说，那你要有个药来去治自己的病，所以那带引号的病的是吧，那其实你在做内容，这些内容这事儿本身已经超出了内容本身的价值，而是说它是一副药，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抚慰自己，你需要不断的去成长，然后来去就是找回自己当时9岁的时候8岁的时候那个状态，然后回去，然后去治愈它，然后再回来。然后其实你是通过努力，通过知识啊去改变这件事情的。做小红书做账号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我们如果说我们觉得海玲做得好，那他其实在呈现自己，就是他是用心去做的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技巧。就是技巧可能也能做起来，但是就是成功率或者是你有多高的天花板是个问题。但如果你是用心去做，他甚至是在用自己8岁的这个故事去激励自己，或者去治愈自己去做的这个账号，他能一样吗？对吧？他跟一些有技巧的人去做这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真实立体存在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做起来很重要的原因。我真的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们叫做病，就是可能直接一点不是特别好听，每个人都有，就是一定有或多或少的。但是呢，首先很多人可能识别不出来他的病是什么，然后其次的话，有的人没有勇气把它讲出来，第三个呢，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觉得海林是解决这三个问题，就是知道这件事儿是什么，然后能识别出来。识别出来是在于说，今天海林讲他遇到的一个一个一个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比较小的问题，就比如说他觉得愤怒了，或者他觉得讲不出来了，或者他觉得就是不能面对了等等，都是看起来很小的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好，我有这个问题是吧，我要去解它。我怎么解呢？我要去看书，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尝试。你会发现就是他其实不顺啊，就是在往前走的时候，哎，这儿有一个坎儿，那有一个坎儿，可能三步一坎儿，两步一坎儿，但是他其实就能识别出来，哦，这是一个我要去跨越的东西，我去解它，我面对它，解它，解完了以后，又下一个，我下一个，我再解它，这一就是一连串下来，哎，那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20多岁、30多岁的海林，然后再回去看他8岁时候的样子，然后他这段时间。所有可能他的什么青少年的时期的那些就是心理的那时候那个小事带来的阴影，其实在他的个人成长和他做内容的过程当中，就是个人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把他给疏解缓解掉了，然后化解掉了，然后与此同时自己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